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6月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六四余波如何延续到今天，中国首富王健林叫板迪士尼底气从何而来，欢迎您收看。那么明天呢是六四天安门事件27周年，我们首先来谈一谈六四。过去多年来，人们谈论六四的时候，焦点往往集中在那场运动的成因和天安门广场上的屠杀。实际上呢，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大地还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事件，包括各地针对所谓暴徒的追捕和镇压，中共高层的权力和路线斗争，全国性的思想整肃，大批政治和知识精英外逃和滞留他国，以及当局面对国际孤立而掀起的反和平演变浪潮等等。那么这些事件呢，被历史学者称为六四余波，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今天的焦点对话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什么，其中哪些事件至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一年前从中国大陆赴美的六四南京学运领袖吴建民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伯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刚才我提到六四镇压的时候呢，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北京的屠杀行为在天安门上，但实际上6月4号以后，中国还发生了很多的镇压和追捕的这个行动。那么吴建民先生，我们知道你在六四以后被判刑10年哈、啊，那么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六四发生以后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
在6月4号以后啊，各地他按照北京的指挥棒，就开始对参与这场行动的所有的参与人员，尤其里面的所谓骨干人员，进行了这个清剿。那么通过各种手段，首先是学校，其次是公安机关。你比方说我在南京，我们当时是这个电视台、广播电台都已经播报了这个被通缉的名单。我当时我个人被通缉的时候，我觉得就非常的奇怪，因为那时候我们总认为被通缉的人一定是逃跑的，这个找不到的要通缉要去抓他，像我们都在校园里面，所以当电视上播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十分诧异啊。那么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都是如此。我呢和上海高子连、安徽高子连、浙江高子连的一些主要的这个学生领导人们呢都有联系。那么当时呢我们跟香港港支联，就司徒华先生他们领导的港支联也有联系。那么在一段时间里面，我们通过他们和通过各地高支联的一些领导人里面了解到，有大量的人员被抓捕。那么光我们南京就有我们高支联主要的负责人，第一负责人叫陈学冬啊，包括当时我们有学校的老师叫段晓刚、王建华，然后还有王英志、朱立权、刘葛、刘庆等一大批学生的主要领导人，通通当时已经被抓进监狱。但是呢，不关不审不判，就类似于像于世文现在的情况一样。
对，
他们经过了搜审，有的是时间短一点，几个月；有的是1年2年才被放出来。那么各地对于一些非学生身份的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那么被判刑，甚至被枪毙，以及呢被劳教的人员大量存在。那么中共当局当时用这种行动，他目的就是震慑整个社会，然后要把他们认为的六四的这个这股浪潮要完全的打压下去，所以说当时是风声鹤唳。
对，确实说到六四屠杀，大家想到的是天安门广场的屠杀，但实际上我自己在成都当时就亲眼见到公审和判决的人，那么每次是10几个人，那么多次多批的这个被判决，这些人其实也应该算是六四被屠杀的受难者。那么杨建立先生，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这个六四屠杀以后，各地都进行了大搜捕，它分这个几个层次，第一个就是刚才建民所讲的非学生身份的被称为暴徒的这些人是速审速决，而且全国枪毙了很多人。在上海就有一个智障，一个工人智障被枪毙的这个一个案例。然后接着就是这个学生身份的、知识分子身份的，就是像建民这样长期关押着，拖了很长时间审。再一个就是没有进监狱的被进行整肃、思想整肃。这个基本上是这么三个层次，大概有好几年的时间进行了对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个政治整肃。所以当时可以说像建民讲的就是风声鹤唳，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在六四过后的有几天的时间，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实际上开始这个发通缉令是6月11号， 也就是说在6月4号到6月11号这一段时间，基本上很政府处于瘫痪状态，不知道怎么做的情况。一会儿我们再聊这里一个后置影响。
对对对，实际上我们知道，就是除了当时立即的审判、枪决、追捕等等行动以外，这个思想的整肃还延续到很多年，比如说后来的高校什么每次军训啊什么，这些都是属于思想整肃对知识分子控制的一个手段。那么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
我再补充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当时在北京抓捕的人当中有很多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参与了游行或者是学生领袖，相反是为了编造这个有利于政府的证据好来陷害赵子阳。我当时在国内工作的以前是国家体改委所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我们这个研究所就有十几个同事当时被抓到秦城去关了很久。那么抓他们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不是因为他们个人在这个八九民运当中起了多大作用，而是因为当时想要诬陷赵子阳策划整个的这个八九民运。那么我们这个研究所呢是赵子阳建了一个智囊团，其实当时这个研究所和赵子阳接触比较多，经常参加赵子阳讨论各种政策讨论的主要是我，而我当时在德国，我曾正好在六四的时候是我的在德国的访问计划结束，正准备回国，然后我打个电话问我的同事，结果他们告诉我们告诉我说要坚守岗位。事后我才知道，早在六四前2个多星期，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就各有一个工作组进驻了那个我们那个机构，目的就是要想办法找编造不利于赵子阳的证据，但是最后这个阴谋破产了。
好的，陈伯公先生。
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成都，实际上在1989年6月，北京发生的是大屠杀，在成都发生的是第二大屠杀。那么成都的屠杀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街上的屠杀，就是当时他们的学生和市民上街抗议北京的大屠杀，那面对的是武警而不是军队，而这些武警呢是用这个铁棍用这个棍棒等等来这个打这些学生和市民，那学生和市民就还击，用砖头用棍子跟他们对打，结果对打的结果是寡不敌众，这些武警是全副武装，这个武警把一些学生和市民包围起来，在这个成都的主要街头分隔包围起来，然后把他们手反捆，强令他们跪在地上，然后用铁器砸碎他们的脑袋，当场就打死几十人，这个经过了很多人的见证和回忆证明了这一点。这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就是公审和处决，就是对这个成都参与这个抗议的这些，特别是工人和市民，对大量的这个成批的所谓的这个叫从重从快的这个审判处决，这个相片画像惊动了世界。但是由于成都跟北京相距是1000多公里，说没有引起世界的太大注意，但是今天我们越来越多看到的史料，在成都发生的屠杀仅次于北京。那么在全国其他地方还有什么，我相信有待于历史真相的挖掘。另外刚才讲到六四的余波，那我要提到于世文这个案件就是六四的余波。于世文是当时广州学运领袖，跟我们一起从事民主运动。那么当时在广州从事民主运动之后，他和他当时的女朋友陈蔚两人就被抓进监狱，一人坐了1年半多的牢，为六四付出了代价。那么今天后来最近2年他们又搞六四攻击活动，郑州十君子事件都被抓入监狱，后来其他9个人先后释放，于世文作为主要组织者至今仍然被关押超过2年，从六四二十五周年前夕的六四二十七周年正被关押。就于世文当年六四他坐牢是为了六四，为了八九，今天坐牢还是为了六四，还是为了八九，也就是说27年过去了，六四的余波依然荡漾，一代人仍然为六四而坐牢而牺牲。
好，我想六四事件我专门想提一下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因为我们知道六四事件之后呢，大批的政治和知识精英出走，大批的留学生呢选择留在异乡，包括美国的这个六四绿卡，当时有50多万留学生，加上家属的话可能有几百万人，那么这些人都留在异乡，而国内的政治高压呢则是强迫国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向强权低头。那么我想提一下就是六四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产生的这个深远的影响，那么吴建明先请你来谈谈您的观察。
是这样的，我认为在六四这个运动爆发的时候，知识分子阶层是推动这场运动的一个重要力量，我们当时称为所谓社会精英。那么但是在六四之后，邓小平本人怕被清算，他所以92年他搞过一个南巡， 他南巡的目的是什么？他要放开中国的市场经济。他放开市场经济，他完全认识到这场经济的放开是让大量的知识精英给他们创造发财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到历史就是这么形成的。当年在80年代的一些社会知识精英，包括参加八九的很多社会知识这青年学生，到了92年以后，他们已经大学毕业，已经步入社会工作岗位。那么在整个社会放开这个经济改革的同时，很多人下海，也就是他用金钱去腐蚀这些精英，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是权贵们加速了他们财富的累积，然后整个社会建立到全民为了发财，全民为了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是让权贵们在获取国家的利益。它的结果是牺牲了山河，牺牲了我们的空气，牺牲了老百姓底层的利益。尽管国家的经济发展了，但是精英们堕落了。
好，杨建立先生。
对，我接着建民讲，就是六四以后有一段时间，实际上中共的上层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非常震惊。一个这个证明是什么呢？就是说在那个期间，中国的几个常委都到瑞士的大使馆去了解他们的钱怎么转到瑞士去，就说明整个上层对未来是不确定的。
这是维基解密透露的消息，对，
不确定的。在不确定中呢，大家就想我怎么办。那当然当政的人就说往左走，我这个政治上紧缩，经济上也不要搞这个改革开放。在这个时候呢，邓小平的确是共产党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能够看清形势的一个政治人物。他认为实际上在六四中给中国政府进行抵抗的是知识分子群体为主导，而且当时知识分子在整体上来讲是和政府是对立的。就像建民讲的，就是邓小平看到了，我只有让经济发展，让这些人富裕起来，成为中产阶级，然后让他成为这个统治阶层的一部分，来化解知识分子对他的这个对抗。然后他就采取了这个92年的这个
南巡政策，
不仅仅是对知识分子，而且是对整个社会，就说大家发财吧，你愿意发财，愿意腐败都可以，对官员也是一样，只要你不反对这个体制。所以造成了这个所有的精英阶层得到了这个发展的好处，成为这个统治集团的直接的受力者，使得共产党的政权能够延续到今天。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六四以后两个预言都失败的原因。第一个，很多人认为共产党过几天就要完蛋了；另外一个预言，只要让中国经济发展了，中国就自然变成民主。这两个预言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共产党当时把所有的精英这个发展过程容纳成这个
统治集团的一部分，
然后这些人呢久而久之变得全辱，变得这个堕落，整个这个一个整体的堕落我们看到了，代替了整个是代表了整个社会的一个堕落的一个状况。
好，听听陈小龙先生对于刚才吴建民先生和杨建立先生的这个说法。就是我们知道确实六四以后有这个中国高层有这个路线斗争之争哈，那么而且呢尤其是邓小平和陈云等等这些保守派有很激烈的这个权力斗争，请你来给我们介绍相关的这个背景。
其实六四以后，邓小平立刻就意识到他成了众矢之的，所以他在9月份就立刻辞去了他原来一直把着不放的军委主席职务。那么同时六四以后，中共党内的保守派趁着六四镇压开始卷土重来，不但是在政治上反和平演变，而在经济上开始批判邓小平的这个所谓的改革开放的策略。所以当时最著名的就是人民日报这还有其他一些党媒发的一些文章，提出一个最大的问题，叫做改革开放要问问姓资姓社，其实就是在批判这个邓小平的路线。那么有像刚才前面提到有2年左右到南巡之前，这两年当中邓小平是在政治上处于相当被动的状态，他不是主动能够引导整个局面，而是被着六四的后果，被六四余波被动的牵着走，一直走到92年，他发现如果他再不挣扎的话，那么他的个人名声就会彻底毁了，所以他才会拉着掌控军权的杨尚昆，通过南巡设法反戈一击。当然后来反戈一击了，问题是，在专制条件下推行资本主义，其结果必然是权贵资本主义，而最后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国就是在权贵资本主义基础上，虽然实现了短暂的经济繁荣，但是同样也陷入现在的经济困难。我把邓小平现在后来建立起来这套制度，就是建立讲的两个预言破产， 我给他的一个解释就是我把它叫做共产党资本主义，就是共产党用资本主义来巩固自己的政权，虽然这个违背马克思主义也违背共产党的党章，但是共产党只有这条路，这条路表面上短期若干年内看起来能过得去，但是它没有出路。这一点我们看到红二代们把资产转移到海外，亲属到国外去移民，本身就充分证明这一点。他们仍然没有信心。
好，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邓小平这个92年南巡啊，应验了中国人常说的两个关键词，就是婊子和牌坊，是婊子和牌坊的关系，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六四镇压他自制了罪孽深重，因此呢，他首先是辞职，然后保持低调，低调了3年，结果他发现当政的江泽民和李鹏交往过正，全面左转，他感觉到着急了，因为他唯一的成就，邓小平唯一的一生的成就就是改革开放。他倡导了改革开放，眼看改革开放就要被否定了，那么他这个时候出来说话，他出来说话是吸取毛泽东的教训，因为毛泽东一生干两件事，一个是建国建政被推崇为开国者，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遭到党内的否定，因此邓小平一想，他建政不如毛泽东，那么改革开放是他唯一的成就，如果再遭到否定那就完蛋了，所以他就南巡，他要掌握这个话语权，他要重新搬回来，表证明他仍然是个改革者，证明他仍然走的是一条改革开放的路线，想对六四不提了。因此南巡中他说了两句有名的话，一句叫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但不幸的是从江泽民李鹏开始，中国领导人一代比一代左，后来邓小平死后正是全面左转，没有一个人往右。还他还有一句话，他说谁不改革谁下台，但事实上发生的是谁改革谁下台，胡耀邦赵紫阳因为改革而下台了，而后来邓小平死后党内的改革派全面受到清洗，改革派在党内站不住位置，而主流派成为保守派，成为极左派，改革派被边缘化，甚至改革派全面出局，包括什么万里啊，这个田纪云，一直到后来的这些其他大大小小的改革，什么经济体制改革所、政治体制改革所等等的这些知识分子都出局。说邓小平这两句话在当时起了点作用，就是让江泽民向他认错，重新回到他的路线，但是他一死后这个其他人对他的话就不再卖账了，全部向既得利益看齐。
说到向左转，我想提到一个，就是我们知道六四事件以后，中国在国际社会陷于孤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严厉的制裁哈。那么中国的政治同时也全面的左转，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掀起所谓这个反和平演变的这个运动，那么我就想今天的中国动辄就是反西方或者反普世价值，那么这是否也是六四以后这个左倾路线或者左倾思维这种延续？我听听各位的看法。吴建民先生，
这个六四以后呢，作为中共的高层就深刻地认识到80年代的这场风波它来的根源，一是我们国家的精英阶层他已经深刻地看到了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那么六四以后就像破空先生所分析的这样，精英们已经溃烂，然后所有的改革派已经被整肃，那么保守派越来越陷于就是要控制政权，所以我们看到最后无论是胡锦涛时代还是习近平时代都是以维稳为重大的这个国家国策，他们把大量的经费投入维稳，他目的就是要延续共产党他这个专制制度，但是就民间的这种反抗从来就没有断过。我们刚才讲的六四余波提到的于世文先生，于世文先生是我当年的战友，他只是他在广州我在南京，在27年以后于世文先生再一次为纪念赵紫阳的这个搞黄河攻击以后再次入狱，直到今天都没有被这个没有被审也没有释放，那么这种情况它都是六四以后整肃的余波。我们很多当年六四的学生，我们把自己称为八九一代，我们为什么冠于我们八九一代，因为我们觉得八九是我们的使命，我们不管中国往哪里发展，六四这个坎中国共产党是绕不过的，他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解决全民实行宪政的问题。
好，袁杰林先生。
对，这个思想基础是当时的六四以后对于知识分子赎买所建立起来的，那时候大家都觉得知识分子是一股脑的投降政府，我们这些人显得就非常非常的孤立了，感觉到，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思想基础造成了这个整个社会的一种这个全辱化。那个后来的发展我们就发现这个很多人就觉得这个谈六四好像已经是一个不再有任何好处的一件事情了，但是现在发展到今天，我们发现这些精英阶层已经开始这个 实际上过了2000年以后，这个话语体系啊，就自由民主，这个人权的话语体系，慢慢的又回到了主流。而现在呢，应该说是这个主流的话语体系是自由民主的思想是占主流。那而现在再加上中国经济出现了问题，那习近平的反腐造成了和这个精英阶层的疏离，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趋势呢开始逆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忘记六四以后共产党得到的教训，他自己一个教训是什么呢？要用好钱袋子，用好枪杆子。用好钱袋子就是我用钱买稳定，
嗯，
啊，就是我不断的进行输买。但是这种输买统治的办法使得这个统治的成本越来越高，
嗯，
啊，这也是反腐的一个原因。另外就是用好这个枪杆子，只要你用好枪杆子，你政府多么糟糕，老百姓的造反都很难成功。这是他们得到的两个经验，所以他们的统治已经和他们的意识形态没有什么关系了。虽然他们不能够公开的否定共产主义，不能公开的否定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公开的否定毛，因为这是他合法性的一个基础，是这个基础。那但是那种意识形态和他的统治已经没什么关系了，有关系的就是两个，一个是钱袋子，一个是枪杆子，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实用主义的统治者。
嗯，我想还是回到刚才我提到这个反和平演变的这种思维，因为我们知道在六四之前，那么中国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这个思想解放和思想开放的时期。那么在那之后，我觉得中共当局似乎意识到思想开放就是一个要演变政权、演变社会的过程，所以他们从那之后开始了这种思想压制。而这种思想压制和洗脑上也在一定程度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构成。我比如说今天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前途等等的讨论，我觉得远远不如当时80年代或者70年代的时候。那么我想听听陈小农先生对这个所谓反和平演变思维和后面这些思想控制一系列十几二十年来这个措施有什么一脉相承的关系，听听陈小农先生的看法。
我们今天谈六四余波，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余波当中的六四后遗症。这个后遗症前面刚才建立和吴建民先生都谈到，那就知识分子当中因为政治高压和六四屠杀的恐惧，使得整社会当中很多人不再谈六四的事业，不再过问政治。那么另一方面，很少有人谈的另一个恐惧就是当局的恐惧。当局通过六四镇压以后发现他其实在整个共产党阵营里被孤立了，因为事后所有的共产党国家不再有任何人去仿效中共镇压老百姓。我记得1989年姚依林曾经专门到东德去介绍六四屠杀的经验，结果后来这个89年柏林墙倒塌的时候，东德共产党反而把赞成姚依林意见的昂纳克总书记给开除解职了。实际上中共当局通过六四产生了一个真正的恐惧，那就是害以和平演变的说法为名，实际上是害怕清算六四的血债。这个所谓的恐惧深深地种在整个政权上，在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心目中，六四不但是一个不能触碰的话题，而且是个永远迈不过去的高山。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一条专制的这条道，一条道走到黑。所以我们就看到他敌视的美国，这个敌视普世价值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可以讲都源于六四后遗症。因为在六四之前，赵紫阳时代共产党还有点信心，赵紫阳也希望推进一些政治改革，但是六四之后这种可能性完全不存在了，因为遇到了六四这个高山，他过不去了。
好的，陈伯公先生。
这个和平演变四个字啊，不管是来自于西方还是来自于中共，他的意思是本来是很正面的，用和平的方式让中国文明化、民主化进入世界文明国家的行列。那中共公开提出反和平演变，也就是说他第一他反文明，第二他反和平。反文明就是拒绝民主化，要死守专制、死守独裁、死守既得利益。那么反和平就是以暴力的方式死守专制，说中共这个政权是以暴力方式取得，也以暴力方式的维持。六四之后就是这个写照。六四之后有两笔巨大的费用增加，都是因为六四，一个是军费，一个是维稳费。军费的巨大增长它分三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因为六四，邓小平说军队通过了考试是及格的，从1990年开始大规模的增加军费，每年以两位数增加军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来改善所谓官兵的待遇，提高他们的薪水，让军队成为一个福利机构，感谢他们镇压了这个学生民主运动，维护了共产党的政权。后来这个军费继续增长，就 威胁台湾、威胁周边国家，那是后话。那么另外一笔费用就是维稳费，巨大的维稳费，开始是仅次于军费，后来超过了军费，这是六四的直接的一个后果。就中国这一笔费用完全可以来发展国计民生，发展改善中人民的福利，但是不是把这笔巨大的费用拿来维持共产党的稳定、政权的稳定，结果这笔费用加的总和比这个医疗卫生教育等等所有的开支的总和还要多，这是后果。而在反和平演变的背后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收买。刚才提到知识分子，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叫做打压，就是迫害，叫做打成臭老酒，批倒批臭。邓小平对待知识分子有一句话叫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就说不是依赖知识依赖人才，而是尊重，就知识分子是客体而不是主体。那到了江泽民时代，那叫收买，说后来知识分子被收买，给他们高薪，给他们汽车，给他们那个房子。现在我跟那个国内的一些过去高校的同事联络，他们对此还津津乐道，说他们那一辈人赢得的汽车、房子和高薪是超过了西方同一代人，对此感到很自得，完全不知道被收买的痕迹。知识分子被收买之后，整体的变节、主体的变节，堕落为这个可以说统治者的潜在的帮凶。
好，最后我们来谈一谈六四事件引起的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一些不信任或者是摩擦。我们知道六四事件一个很大的后果就是国际社会对于北京政权的一种不信任，另外也深刻的影响了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这个关系。我想请各位来谈一谈这个，不管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还是说从港台关系的角度来谈谈，就是如何六四如何影响中国的这个国际地位。
因为六四之后，香港和台湾他们对中国的这种政治状况看到以后，他们忧心中国，同时也忧心他们自己。所以我们看到香港在不断的争取真普选的时候，他们很多人在维护自己的利益。当他们很多普通的这个市民觉得和无法就从中共手上讨到他们正常的一个合法权利的时候，所以他们往往甚至有的香港很激进的组织都提出香港要独立。这种想法都是中共把他们逼上了这条路。其实无论是香港还是台湾，他们没有人真正愿意从中国大陆独立出去，但是他们希望中国建立的是和他们共同的一个繁荣民主的政府。那么六四说句真话，这个伤疤要解决，我个人认为是一定要清算的啊，他的清算绝不仅仅是清算当时下命令的李鹏、邓小平这样的元凶，还有他们的爪牙。因为有很多人他们在当时执行了这样残酷屠杀平民的这种命令，实际上很多人军人他们会认为我是以执行命令为天职嘛，其实你的枪口处完全可以抬高一寸的，但是你镇压了你就要付出血债。所以六四总有一天清算，邓小平、李鹏终将有一天把他们的跪像要跪在天安门广场，向所有的六四英烈永远忏悔。
杨杰先生，我知道你跟美国的国会等等还有美国的政界人物有很多的这个关系，我想请你谈谈就是六四如何影响西方社会对于中国尤其是北京政权的这个印象或者是他们的信任感。
对，在六四之前八十年代，实际上中国呢是比较从思想开放上是倾向于西方的，那时候大家对中国的印象都是还是不错的，
对，
认为中国有明天，在不断的进行发展，奔向一个正确的方向。那六四以后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就是说这个专制的政权你不管它表现的什么样，最后肯定有一些事情你是不可以预测的，而且他对自己的人民是这样，他在外交上你是不可以相信他的。虽然后来很多人为了和中国保持一定的关系，贸易啊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中国的协助，但是从根本上六四一直是个阴影啊，在主要的民主国家里每年都有很重要的政治家出来为六四的事情纪念，而且发表他们对中国人权的看法。今年我昨天刚收到 Teddy Cruz 就是克鲁斯参议员的一个两分钟的一个视频讲话，会在我们今天的会上讲，他就讲到这个六四，讲到这个刘晓波。而且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美国政治家就说六四我们不能够这坎儿也是过不去，和我们的是一样的，说影响了很多人对中国的看法。实际上这种看法是对的，对于一个专制的强大的专制的军事上有强大、经济上强大、政治上强大的一个国家，无论你用他用什么方式给世界进行打交道，人们没有办法去相信他。当然我们看到了华人社会像香港和台湾最近几年是越行越远的这个趋势，这和六四有相当大的关系，也和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本质有相当大的关系，这个是不改变，这种问题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
对，好，程小龙先生。
我们都知道六四共产党对他的说法有了很多改变， 一开始是叫动乱，然后便把它称为反革命暴乱。现在如果提到已经变成风波了，似乎要把它尽量的淡化。但是我们都可以发现呢，在共产党高层对六四的看法其实已经相当清晰了。邓小平死了，没有人再能够继续的当面去对峙了。但是六四之后参与过六四镇压的高层的人，居然到现在来看的话，没有一个人愿意承担说这是我干的，有责任我来扛，我们还真找不着一个。杨尚昆当年是负责执行邓小平的六四屠杀的这个命令的，但是他后来在对这个301医院的一个这个资深医生蒋彦勇先生说过，他认为六四错了，是个无可弥补的错误。李鹏在他的回忆录里头拒绝承认他是负责者。同样的，陈锡同也说这事跟我没关系，我不是总指挥。从这一点我们会看到，共产党的这种对六四镇压的恐惧，在他们的高层，在当年参与过的所有人当中，他们的态度说明了一点，就是他们现在只能采取逃避，但是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现在六四造成的后果此时此刻正在中国发酵，倒不是说民间的这个反抗增强了，而是说六四造成这个腐败的政治经济制度正在把整个社会的不满一点一点的孕育的发育出来。
嗯，好的，最后是陈伯宏先生。
关于这个六四啊，说它的后果，实际上它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深入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一个后果就是关于台湾和香港。那么台湾我们知道400多年来一直有独立意识，另外台湾年轻人一代有天然独，这都可以理解。但是1989年当中国掀起民主潮的时候，台湾跟大陆那是最可能统一的一个时候。那个时候台湾对中国的大陆民主运动深远而且抱以期望，但是中共的镇压断送了可以说是几乎是最后的机会。那么后来台湾的独立运动正式走上历史舞台，而且成为台湾的主流民意、主流意识。香港是回归的时候，香港跟中国有一个纽带，那就是89、64这两个关键词。每一年香港人都有到威远去大规模的纪念六四烛光晚会，但最近两年香港的学生、香港的年轻人不再参与这个纪念了。那么很多人要指责他们，我觉得我倒不想去指责他们，因为可以理解这是一个结果，有因果关系。因在哪里？因就是中共，一方面在六四有屠杀，另一方面在两年前香港学生和市民做了最后一次呼唤，就是占中运动或雨伞运动，希望跟北京对话，能解决香港的民主化问题。但是北京拒绝了，以权力傲慢拒绝了，结果香港人失望了。在这种情况下，香港人走上了自己的道路，也就是说与其指望中国遥遥无期的民主化，不如赶紧组织香港面临的迫在眉睫的政治倒退；与其指望北京平反六四，不如香港走自己的路，香港独立。所以有一句话说，共产党是港独之父，这个话有深意，是讽刺，但是它也有它的这个含义在里面。另外一点，邓小平他生前为一党专制辩护，他说过一句名言，他说我们这个体制有一个好处，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他说的是这个举国体制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奥运会、博运会，是的。但是他忘记了一点，这个一党专政的体制不受监督，权力不受监督，将带来腐败，而且深重的腐败。中国后来官场的深重腐败就是六四的后果。邓小平生前恐怕也始料不及，可以说邓小平这个人是实用主义者，摸着石头过河。他不好读书，尤其不好读历史书，他不知道一个王朝由盛而衰、由腐败而溃败的必然规律。所以说我觉得邓小平不读书这一点是对中国的一个祸害，后来的领导人、后来的中国人要深思。
好的，最后杨建立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共产党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要让这个六四这件事情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同时在一些实际的资料上他尽量的让能够消失。所以为了这个反制他这样的这个行为，我们今年开始了这个申遗，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遗，在5月31号我们把第一份申请递上去了，就是王威林挡坦克车的那个形象、那个照片、那个录像已经提出申请，现在已经成为这个备选。那现在剩下来的话，我们大家要一起努力，要造势，让联合国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能够接受它为世界记忆的这个名录中去，
把六四作为整个人类
对的一个记忆、
一个遗产和记忆。
对。
好的，有关六四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吴建民先生、杨江丽先生、陈晓农先生和陈伯空先生。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万达老板王健林叫板迪士尼底气从何而来，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